记得告白在未来，欢迎收听告白那一刻。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今天来帮节目做主题曲，怎么样啊？大概就是我最近被 AI 做音乐的短影音不断的烧到，然后我就在想说 AI 做音乐有这么容易吗？下指令或设计有像之前那个 AI 制图的热潮一样这么简单吗？所以我们就用一集的时间来实验看看，如果今天要用 AI 做告白那一刻的主题曲，它会生成出什么样的音乐。首先我使用了这个平台，也就是我一直被短影音烧到的那个平台，叫做 Suno S-U-N-O 的这个网站。它一点开来之后，在首页的地方就有很多 showcase， 然后这些 showcase 就是不一样的音乐类型，像 blues 啊、funk 啊、rap 啊等等的这一些类别，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大概是大家使用创作之后公开发表的一些AI 做出来的音乐，大概在首页的时候可以给你一些灵感跟感受那个氛围。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点进去，它左手边有一个 create， 你就可以自己来 DIY 了。首先你当然是要先登入你的账号啊，注册完之后免费版的哦，一天会有可以做十首歌左右的扣打，不过其实你只能做五次，因为它一次会做两首的版本给你参考哦。但如果你有很多 Google 账号的话就那它其实也是有付费的哦，它的那个 Pro Plan 嘛，只要一个月$8就差不多200出头台币的费用，你就可以做250次一共500首的音乐产出给你，在每一个月500首。哇哦，好像蛮多的呢哦。那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呢？我一直以为它非常复杂，因为首先它没有中文化页面，我就是一个阅读英文比较慢的人。但是我发现它真的很简单，因为在一开始的步骤啊，你点开来之后它就会有一个预设模式，然后这个跟 AI 绘图非常的像，它有一个 song description 哦，就你要描绘那首歌曲的感觉啊，你可以选择你要纯音乐还是要有歌词，然后我那个时候是选择有歌词，我就在想说告白那一刻的片头可以有个歌词看看齁，所以后来我是这样子去输入我的关键字的，我写说一首温暖的歌曲，吉他跟钢琴，然后需要有告白那一刻这五个字当歌词，结果他就产出了这样的歌来。
他呼着我感慨，心跳渐渐激烈，眼神里藏着真挚，激情时总想说。时间仿佛停在这，你的脸庞清秀，眼底总是踌躇不可言，只能在此刻告白。告白那一刻，感觉如此温暖，彼此靠近心。
欸，他蛮厉害的，他自己做出了一个差不多1分24秒的歌曲，而且他的那个歌词是自己写出来的，因为我只有写说需要有告白那一刻这五个字当歌词嘛，他自己变成了三段齁，两个 verse， 然后这两个 verse 呢就自己去描绘了一个画面。我看了歌词我才知道他在唱什么，他给他唱的那个字齁其实是沉默了，他说沉默中我等待，心跳渐渐激烈，眼神里藏着真挚，寂静的时候总想说。说什么呢？啊，就到 verse 2了。时间仿佛停在这儿，你的脸庞尽收眼底，你的脸庞尽收眼底。OK， 总是踌躇不可言，只能在此刻告白。踌躇不可言，只能在此刻告白。此刻是哪一刻啊？我有点难解读它。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然后那个 就是接下来到副歌的阶段，他就说告白那一刻感觉如此温暖，彼此靠近，心灵连结着。有啦，这个的逻辑就比较好懂，比较有画面吗？你觉得呢？告白那一刻很温暖哦，他自己写的。诶，还是因为我写一首温暖的歌曲。彼此靠近，然后心灵连结着。然后最后再给一个磅礴的音乐上来，然后再开始他的后半段。磅礴的音乐上来。他其实不只给这个版本，他还有给另外一个，我们来听听看另外一个好了。
他不住我等待，
对啊，什么他不住我等待，是沉默中我等待哦。
眼神里藏着真挚，几经时总想说，时间仿佛停在这，你的脸庞尽收眼底，总是踌躇不可言，只能在此刻告白。告白那一刻感觉如此温暖，彼此靠近，心灵连接着。
这一首就差不多也是快1分30秒啦，然后它一样就是用同一个歌词，因为它是同一个产出的两个版本，所以你会觉得画面应该是差不多，那个氛围感受。但我觉得后面这个好像比较完整一点点，我听起来啦，我好像比较喜欢后面这一个。你嘞？他那个前面，因为我在想他抓中文的 AI 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字他没有办法发得很精准，像那个沉默中，我没有看歌词，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唱什么，还是其实AI 脑袋里面的华语歌就是这样，反正歌词是歌词，我的咬字是咬字。OK， 我们继续看啊，他的那个其实是自己写出来的，然后我有看到他做出来之后，他有写啊，比方说民谣啊、吉他、钢琴，他有抓出一些关键的字词。可是民谣不是我输入的，但他的那个关键字里面自己出现的民谣，那其他关键字像是温暖、吉他、钢琴，就是他抓到的。所以后来我想说，那我多给他一些关键字看看会长怎样。我说写一首歌，歌词里面要有告白那一刻、男女合唱、节奏轻快，对，只给他节奏轻快，要有在海边的声音，我想说加入一点声音地景，然后乐器呢请加入口琴，海边跟口琴我就觉得蛮搭的吧，试试看好了。然后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去产制啊、AI 很快的，他们产制都超快的哦，都大概不到一分钟他就会出现两首歌，然后他还会给你一个单曲封面，甚至还会伸出一个封面给你。然后这个封面的确就是我有看到海边没错，但是要另外一个是海边卷起了一个大浪，我们来听其中一个就好了，因为我听完之后我想说这是在干嘛。
风吹过海上一个伤口，我们走在浪花间，心跳声像绿如歌，海风吹起你唯美的头发，我靠在你的肩膀，感受着你的温暖，我们的眼神交错着告白，那一刻真的好美好。告白在碧蓝的海边，在碧蓝的海边，如海浪般蔓延，我们手牵手踩着温柔的沙，爱情在这一刻绽放。
这个大概1分48秒左右的这一首歌曲，我听完之后我只有一个问号，是男女合唱在哪里？还是因为我打中文，然后他可能没有辨别出男女合唱的意思。如果我用英文的话，说不定有机会真的会变男女合唱，是吗？我不知道。但另外海边的声音他好像也没办法理解什么是海边的声音，但他在歌词里面倒是有写海风吹起你唯美的头发，头发很唯美，好的，谢谢。然后口琴声在哪里也是没出现，还是他不知道口琴是什么，一样那个因为是中文输入的关系，会吗？我不晓得。总之呢，他抓到了一些关键字呢，他抓到了民谣、轻快、男女合唱、海边的声音跟口琴，但他最后产出来长这样啦。然后他的那个歌词一样是自己产生的，两个 verse 哦，一个是风吹着海上的沙，我们走在浪花间，心跳声响，绿如歌，海风吹起你唯美的头发，有它有画面在海边的，没错。我靠在你的肩膀，感受着你的温暖，我们的眼神交错着，告白那一刻真的好美好。我的节目名称就都是会产生爱情的歌曲，告白在碧蓝的海边，如海浪般蔓延，我们手牵手踩着温暖的沙，哎，不对，是温柔的沙，爱情在这一刻绽放。好的，总之就是这样哦。这个是一开始，如果你只是输入指令，不管你很具体的写，就字比较多啦，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写的多具体，字比较多，或者是你写的很短，它大概都可以产出一些歌词来。那你的文字输入的比较多，它好像可以帮助它的歌词写的再多一些，这样子吗？不晓得。那总之呢，我就在想说，哇，那如果今天是这样的话，显然一点都不适合我的节目，因为我的节目就不是在讲爱情的节目嘛。希望听到现在你知道我的节目不是一个在讲爱情的节目，谢谢。我的节目合理来说应该不能够用这样的歌词当成节目的片头或是主题曲，齁，诶，不过不用担心，它还有一个自己可以输入歌词的模式，好有趣哦。啊，你只要点选切换到一个那个 custom mode， 然后你把它点开来之后，它就会先给你一个也简单的说明啦，齁，然后简单说明完之后你就 get started 之后，它就会有一个你可以输入歌词，然后它也可以自己生成歌词，只是它生成的歌词都是英文的。那如果你要是中文的歌词的话，你可能要自己输入。我那个时候就参考了一下之前 Jungle 帮我们录的 Jingle 哦，你还记得那个 Jingle 吗？很好听，对不对？那我就想说用那个 Jingle 的歌词来稍微改一下，我就自己打了一段哦，没有什么 verse 1 verse 2的或副歌的那个段落都没有，我就只有打一段的歌词请它生成，所以它大概都生成了30秒左右的音乐。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在它的下一个栏位，它会出现那个 style of music， 就是你要用什么样子的音乐风格来呈现你的这一首歌曲。然后它有一个骰骰子的钮哦，你就可以这样随机的骰，然后你骰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英文的一些曲风，比方说我现在骰到什么 electronic disco 啊等等的这一类，它会是一些有单一曲风的或是复合曲风的内容，真的非常多哦，你会很难骰到重复的，你就可以一直骰一直骰一直骰，骰到一个你喜欢的音乐风格。然后我就骰骰骰，我就骰到那个 groovy jazz， 我就说 oh groovy jazz I like it， 那我们来听听看 groovy jazz 它会帮我们产出什么样的音乐来。它一样都是生出两首，就同一个设定好像生出两首的版本来，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好了。
在身体贴里魂破晓的时刻，都在等你点开告白那一刻，歌手卷风在这听后的音乐不能停，留言订阅五颗星能有动力最高兴，记得告白才有未来。
我觉得开始有一些香港朋友的咬字出现了。这个34秒的内容里面它呈现 groovy jazz， 你觉得有像吗？那个氛围跟画面我觉得还不错啊，哦，然后那个它的歌词在唱的这个方式大概还是多多少少听得懂一些歌词，然后有一些你可能要稍微想一下，对不对？来听第二个版本好了。
夜里划破晓的时刻，都 手春风在街亭，好的音乐不能停，留言订阅五颗星，能要到你最高兴。记得告白才有未来，来来来。
欸，我喜欢这个，欸，虽然它断在一个有点奇怪的地方，但是很好听，欸，我自己蛮喜欢的，你喜欢吗？欸，那个唱法里面还特别强调了我的 slogan， 记得告白才有未来，蛮好的，欸，然后后来呢，我就听完这个版本之后想说，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风格，然后我就发现他帮我甩到了那个 electro pop，哦，电子流行，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是什么。同样的歌词哦，我喜欢这首歌，他选歌词的方法，他后面那三个选择是记得告白才有未来，好的音乐不能停，要有抖内才有未来。哎，你有听到吗？我觉得 AI 真的很懂我，哎。我们来听另外一个 electro pop 的版本好了。好，哦，抒情的，抒情的。
就在等你点开告白那一刻，歌手专访在这听，好的音乐不能停，留言订阅五颗星，能有逗你最高兴，记得告白才有未来。
哎，没了，等一下，它是 electro pop 吗？好像有些时候那个曲风会有点混乱。其实我有试过一些，但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奇怪，我就没给大家听了。像我有试他自己跑出一个叫 smooth hip hop， 然后就还好这样。然后另外有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也是我在想有在 reggae 吗？它是 acoustic reggae， 我们听听看他送出那两首氛围来给大家听。
在新电影里。我破晓的时刻，都在等你点开告白那一刻。
好像有一点哦。
歌手专访在这听，好的音乐不能停，留言订阅不可行，能有逗你最高兴，记得告白才有未来。
哎，这首不错，不过他后面不知道为什么这几次都有点忽然间中断，就大概30几秒钟啊，35、36秒，他后面没有一个完成，不像之前他自己创造一整首完整的内容，或者是我刚刚比较前面那个 groovy jazz 好像有比较完整一点，后面这几个我试的好像都断在一个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会断在这里的地方。Acoustic reggae 就是刚刚的，我试着脑袋里面出现 Mazka 的声音套进去看看啦，然后就想说哦，好像还不错听。自动置换人生，再来听另外一个 Acoustic Reggae。
在深的夜里，划破晓的时刻，都在等你点开告白那一刻，歌手专访在这听，好的音乐不能停，
留言订阅五颗星，能有抖内最高兴，记得告白才有未来。
这不就是90年代的美声男子团体吗？这哪里在 acoustic reggae 啊？我是没有感觉到啦，哎，这个很还好呢。好，然后最后我就在想说他到底还有什么类型，我筛超久筛超久的，而最后我给大家听，因为我今天的quota也差不多了，我最后就在挑，然后他有出现 J-POP， 然后也有出现 K-POP， 但是他那个按 random style 就是随机在那边筛筛筛是一去不复返，有时候我筛太快了来不及收手他就跳过去了，最后停在这一个，我想说可以哦，试试看哦，偶像剧感觉有没有出现，因为是 emotional K-pop， 我们来看看多像啊！
在这里那里，我破晓的时刻，都在等你点开告白那一刻。歌手专放在这，听好的音乐不能停，留言订阅五颗星。能有到来最高兴。记得告白才有未来，
哦，他产的比较长哦，他最后有唱了才有未来，只是没唱完，诶，差一点点，一分零一秒，还不错哦，有那个偶像剧的感觉吗？你觉得？我们来听另外一个。
在一年底的你破晓的时刻，都在等你感慨到吧那一刻，歌手专放在这听好的音乐不能停，留言订阅五颗星，能有动力最高兴，记得告白才有未来。
他是不是觉得只要把华语唱得很像韩文就可以是 K-POP？ 你听一下他一开始唱那个我大笑的那个地方，再给你听一次，这个是我输入的是华语哦，哦，他说查伦什么什么东西，我输入的是最深的夜里，然后他唱查伦的天有灵，原来 K-POP 的意思是这样 啊，不过那个氛围的确是有啦，有那个 K-POP 的感觉，就很像是偶像剧会出现的一些音乐吧，我在想。而且啊，我有发现哦，它还可以延长时间，就你可能本来它预设帮你生成的是35秒好了，你可以把它变成是一分半之类的，它有一个 extend， 就你选了之后你就可以选你要的延展开来的长度是多少，可是因为我点数已经用完了啦，然后我想说这样子没完没了累了，今天就先到这里，所以也没有试验给大家看，很有趣吧，其实比我想象中操作容易非常多耶，即便我自己本人是一个看到英文界面就会 gaga 的人，但我还是觉得它好像蛮好上手的，然后输入的关键字又不至于到让你觉得绞尽脑汁，或是你一定要有什么样子学习音乐的乐理啊背景，因为你好像也不太需要输入什么过度复杂的专有名词。你怎么看待像这样子的 AI 做音乐网站呢？你觉得它对音乐人来说是一个威胁，还是其实它可以是一个帮助？我自己在操作的时候，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大家可以理解到说，它可能一定程度的带来创作扼杀，或者是之类。我们等一下可能可以稍微讨论一下，刚好最近有一个时事来跟这一件事情互动和对话。但与此同时，其实我在操作的时候比较偏向是，这件事可能可以帮音乐人什么忙，去减少他琐碎的时间花费，增加他的创作效率。 甚至是创作灵感。因为我自己来说好了，我虽然不是一个音乐人，可是我自己在大量的节目制作过程当中，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能够用 AI 帮助我怎么样的减轻负荷，我不用花太多的力气在处理很多节目制作的琐碎事项，而可以更专心专注在节目制作上。这件事情从 ChatGPT 开始之后，很多人就在讨论啊，各行各业都是啊，文字工作者也是嘛，影像工作者也是嘛，然后还有平面设计等等的。那现在到了音乐产业之后，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回过头来，如果一样用这个网站，我有在想说，可能啦，它是不是有办法帮音乐人找到一些灵感？比方说，像它有一个这个页面叫 Explorer， 然后你点开来之后，它虽然还在测试版，可你点开来，它会有一个就跟你说，你可以跟它一起探索新的曲风这一件事情。然后它旁边有列了非常多慢慢卷动、慢慢卷动的音乐风格，这些音乐风格很多可能我们自己脑袋里面都不见得会有画面的，都不知道它可能会长怎样，因为那或许是复合式的曲风碰撞出来的结果。那你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好奇的时候可以点开来听听看这个是什么意思。比方说我现在如果我点开来这里的话，我看到他写的东西哪一个我不太知道，那我就可以来参考一下呢。我来看看，比方说好了，一样是 Reggae， 那这边有一个 Lo-Fi Roots Reggae， 它到底会长怎样？它应该就是收集它的资料库之后去产生的一些音乐风格啦。你就大概知道说，原来 Lo-Fi Roots Reggae 可能是长这样啦。那另外其实如果你自己在这边看啊，你只是随机的想要去找曲风，你也不用看它这个跑马画面一直转一直跑，它旁边这里也有一个骰子你可以骰，然后骰到之后呢，它就帮你出现某一种音乐的曲风，然后跟你分享。比方说我现在骰到的这个是 Glitch Hop Two Step，那大概就知道说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氛围，或许也可以帮助你找灵感吧，就快速的搜集一些曲风的资料库还有背景等等。但正确性与否，我觉得就跟所有需要被训练的 AI 模组一样，你可能只能当一个参考，而不能100%的仰赖它。我猜应该是这个样子说吧。但或许找灵感呢，这件事情的确可以透过这个方法。然后另外就是那个 showcase， 它打开来之后出现的 showcase 也是一种找灵感的方法，甚至是一些歌词文字吗？如果你只有一些片段的歌词，是不是也可以请它展开来画面的铺排，然后你再从里面去抓一些，我可能可以怎么样，就跟 ChatGPT 帮我们写企划或写文案一样。如果你有一个基本的风格在，或是你已经写一个雏形，甚至是一个草稿，它可以帮你修得更精致更漂亮之类的。我在想啦，不过这件事情音乐人到底怎么看呢？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觉得它既是一个可能可以帮忙的地方，不过也的确引发了很多创作者的危机。就在四月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在美国的音乐圈其实有一个蛮大的新闻，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就大概有200位的音乐人，他们联合发表了一个公开的信件，要呼吁停止以AI 掠夺歌手的艺术价值。签名联署的人包含了像是你所知道的 Billie Eilish、 Katy Perry、 Nicki Minaj 等等的人他们说呢，他们今天要公开呼吁的是人工智慧的开发商啊、科技公司、平台和数位音乐的服务应该要停止使用人工智慧来侵犯和贬低人类艺术家的权利。我觉得有一个关键是，他是说停止使用它来侵犯和贬低，并不是停止使用它，因为他后面有说他们相信的，当然啦，如果负责任的使用人工智慧，会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提高人类的创造力，并且为世界各地的乐迷提供新的令人振奋的这种体验还有成长。但是这就是他们跳出来呼吁的原因啦。不幸的是呢，一些平台和开发人员正在利用 AI 来破坏创造力，并且损害艺术家、歌曲作者、音乐家还有版权所有者的利益。他们担心说，如果那么不负责任的使用人工智慧的话，那么人工智慧将会对我们保护隐私、身份、音乐和生计的能力构成巨大的威胁。 他的原因是有一个说明的，这个说明蛮具体。他说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些公司在开发的过程当中，他是直接使用我们的创作，使用我们的声音，使用我们的图像来去训练 AI 的智慧模型。但是这些过程的目的是他们觉得未来有一天可以直接用这样的 AI 训练出来的声音和图像直接取代人类艺术品的作品，然后就可以大大的稀释掉这些本来要支付给艺术家的费用。像这样的情形对于很多的音乐家、艺术家、创作者来说是非常毁灭的，非常灾难性的。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呢，它就会开始引发降价竞争，然后降低工作价值，然后阻止这些音乐家、阻止这些创作者获得他们公平的报酬。所以他们才跳出来呼吁应该要停止这种对人类创造力的攻击，然后也应该要防止 AI 掠夺他们的声音，掠夺他们的肖像，掠夺他们的权利，然后破坏音乐的生态系统，所以他们才跳出来呼吁，然后写下了这份脸书书。你刚听完了他们脸书之后，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欢迎你留言跟我分享。首先我第一个好奇的事情是脸书书里面怎么没有 Taylor Swift？ 他怎么想的呢？诶，真的我很好奇这件事情，因为他其实蛮常跳出来公开呼吁一些跟音乐者、跟创作人还有跟这个社会有关的议题，他的看法、他的想法还有他 support 的观点等等的嘛，所以我不太知道，诶，有朋友知道吗？Tay-Tay 怎么看呢？ OK，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自己另外思考到的一件事情是，他有一点点像当时，出现了串流音乐这件事情的时候所有音乐圈的人的想法一样，团结起来抵抗外物，怎么可以让这件事情侵犯到我们的权益呢？可是后来我觉得他会慢慢的协商出一个鱼帮水、水帮鱼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听串流音乐的平台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因为他们也会给予音乐家相对的曝光、相对的好处，甚至是相对的该有的版权获益等等的，这一些互动的过程当中，透过协商、透过法规慢慢试着让它完善或越来越好。所以我在参加这个信中并没有特别去呼吁说你一定不能用 AI 的原因，正是因为他的呼吁性是要去强调说，今天你要用，你要负责任的使用，你不能让我们这一些人或者是未来想从事音乐创作的人再也没有机会透过音乐创作这一份工作得到一个生活、得到一个职业、得到一个梦想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他都不赚钱了，如果他今天随性就可以做出来了，如果今天世界上不再需要音乐创作者了之后，这个行业就没啦，那真的想要去透过这个行业生活的人不就更加辛苦了吗？我在猜他大概是想要讲这个样子的意思吧，你觉得呢？我自己是在想说，会不会有一天也是可以跟 AI 说帮我做一集广播节目，或者帮我做一集 Podcast 节目，然后就自动生成了一集节目的内容，透过我的声音模组。那前提也是要我有授权给他吧。可是这样我就失业了。对啊，你看很矛盾对不对？好像它发展到某一个阶段，它可以帮助你减轻你的压力跟你的 loading， 可是它发展过头之后，它会直接取代你，你就不在了，你的价值就没了，你的赖以为生的工具可能一瞬间灰飞烟灭。科技的双面刃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没有答案，只有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注意一下该有的权益不要受损了。就像其实在去年5月孙燕姿就跳出来说话啦，大家还记得这件事吗？就在2023年5月孙燕姿有发了一篇，这个算声明吗？还算心得？它的标题叫我的 AI。因为中国的网站上面大量的出现了像是孙燕姿翻唱、周杰伦翻唱、陈奕迅翻唱的音乐作品，但你认真听或者是你看他的标题，你才会发现他根本就不是本人所唱的，而是透过他的声音资料库去训练出一个 AI 孙燕姿，训练出 AI 周杰伦，训练出 AI 陈奕迅等等的。那这一件事情呢，当然很多人在讨论说他模仿的音色其实真的已经非常的像了，只是感情上面是不带情感的，没有温度的，所以还是跟真人有差距。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就很好奇，然后我就去听了一下那个 AI 孙燕姿所唱的《挪威的森林》，真的有差距，很奇怪。 但是孙燕姿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她是这样说，她说我的粉丝们呢已经正式改换门庭，接受我就是一个冷门歌手的事实，而我的 AI 角色成为了目前的顶流。我想说的是，你跟一个没几分钟就推出一张新专辑的人还有什么好争的？他没有要跟 AI 孙燕姿争，他说呢，无论是 ChatGPT 或是 AI 或者你想要叫他什么名字哦，这个东西现在能够透过处理大量的讯息，然后用最连贯的方式来去模仿或创作出很独特的很复杂的内容。他反过来去思考，人类不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吗？人类之前一直相信说呢，思想跟观点的形成是机器没有办法复制的任务，这件事情超出了机器的能力范围。但现在哦，机器却直接威胁到成千上万由人类所创造的工作，像是法律、医学、会计等等的行业，以及歌唱。孙燕姿接着写下去，孙燕姿说，你可能会反对说呢，你还是能够分辨出来有差距的齁、哦、AI 孙燕姿其实是没有情绪的，没有音调和呼吸或任何你能够想象到的术语这些的变化。可是很抱歉，孙燕姿说，我怀疑这只是一个非常短期内的情形，意思就是他随着时间再过不久之后，连感情、情绪、音调等等这些根本都不是问题了。其实孙燕姿写的蛮悲观的，然后后面是这样说，他说人类无法超越他已经指日可待了哦，没有人能够接触到这么大量的讯息之后啊，还可以做出恰当的选择啊，或是犯下恰当的错误。那这种新技术能够大量的去复制每个人所需要的一切，不管你有多么的小众、多么的反常或精神多么的错乱，他都可以专门为你创建独特内容。是诶，刚刚我们不就是在前面示范了这件事吗？你并不特别，你已经是可以预测的，而且很不幸的，你也是可以客制化、可以定制的。孙燕姿在最后是给了一个画面，她说她自己很像是一个在吃爆米花、坐在电影院最好位置上的人，她在看着这个情形发生。然后呢，有一句话啦，我觉得倒是乐观又有趣的。她说 ：“By the way， 吼，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还没有任何技术能够预测出身为孙燕姿本人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当看到 AI 孙燕姿在唱歌的时候，直到这篇文章出现在网络上，大家才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感受。”诶，你确定这一篇不是 ChatGPT 写的吗？啊，讲回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他用妈的多重宇宙来去描绘，他说呢，诶，就像那部改变了我们很多的电影妈的多重宇宙，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并不认为爱可以克服一切，可以拯救一切。在这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当中，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孙燕姿最后是这样说的，他说凡事皆无所谓，他认为思想纯净，做自己就够了，祝大家一切顺利。啊，听完孙燕姿的这篇文章之后，你自己想象到的是什么呢？在去年的时候，一样有一首歌曲的诞生，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公主陈珊妮的作品，叫做教我如何做你的爱人。这首歌曲呢，是在2023年的时候由陈珊妮跟台湾 AI Labs 的工程师合作推出的台湾第一首哦，用仍然活跃在线上的歌手直接提供歌声音源，并且亲自指导制作 AI 演唱的单曲。对，所以简单来说，这首歌曲就是由陈珊妮本人的声音让 AI 去吸收学习的过程当中，由陈珊妮本人当制作人来共同训练指导 AI 陈珊妮演唱这一首教我如何做你的爱人。在相关的资料里面大概都有提到公主的看法、公主本人对于 AI 生成音乐的态度是相对比较坦然的。她说现在的 AI 趋势是不可逆的，而且 AI vocal 不限于时间、场地等等的限制，加上她不会疲惫，如果未来真的崛起，歌手的工作的确很有可能受到影响。不过陈珊妮也说，因为 AI 配唱的过程一样是需要由专业的音乐制作人加入，用人类的美学和经验来去引导 AI 拥有情感面，所以她认为音乐制作人的工作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而他也说了，身为一个创作者，该在意的或许不是我们是否会被取代，而是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教我如何做你的爱人》吧。好，如果你用 KBox APP 收听的话，你会听到歌曲；没有的话，就自己去串流平台找来听吧，毕竟他也没有 CD 可以买。 每一个时代不一样，正在走的方法，实验出来还能做什么的可能性，都要时间，都要所有的人意识到这件事情，坐下来好好思考所有的完善性之后，才有可能会发生的，不是吗？就像这首周耀辉所填词的《教我如何做你的爱人》，光是歌名就可以有一些互动跟连结了。 AI 要教啊，它会有一个大量的模型去学习，而它会越学越好，但在越学越好的过程当中，那个训练的老师 AKA 人类们，应该是要让 AI 学着去爱人，而不是取代人吧。就这样，外面的天气已经不下雨了，刚刚雷雨好大声，现在雨过天晴，我要去享受生活了。告白那一刻，下周见，拜拜。哇，你真的听完这一集的节目啦，那表示你真的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哦，非常谢谢你。现在可不可以让我要求你多做一件事情，请你到 Apple Podcast 点下五颗星，然后留下你的评论。你也可以到 Mixer Box 找到我们的节目啊，那就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互动分享哦。各大平台也别忘了订阅，才不会错过精彩的每一刻。